夫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然后我们看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或者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则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然后我们看犹大书，启示录前面的犹大书，犹大书我们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蒙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然后呢我们看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24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这么多。我们今天聚会要分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呢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我们已经讲过雅各书呢和彼得前书有重叠的地方，那么犹大书呢和彼得后书也有重叠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过了彼得后书以后，我们很快的就来看这个犹大书，然后我们这一部分呢彼得的书信和雅各的书信呢我们就算是告了一段落。然后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还要来看约翰的书信，所以我们要用前面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彼得后书。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说过彼得书信呢我们还是在约伯记的亮光底下来看，所以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有相当的关系。不过呢彼得前书是告诉我们昨天跟今天，彼得后书呢是给我们看见明天，昨天我们重生得救了，那今天呢我们的魂要变化，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明天呢主要回来迎接我们，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要得赎，那么这个特别是彼得后书给我们看见。所以彼得所给我们看见的救恩呢乃是一个完全的救恩。那昨天晚上我想我们漏掉了一节很重要的生命节，就是当我们读完彼得前书，你记得彼得前书一共分三段，第一段呢是讲到救恩，第二段讲到顺服，第三段讲到受苦或者讲到苦难。 那么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节呢，就第十节。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记住，我们今天就不再发挥了，就是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的，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呢，最后彼得给我们看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位神是把诸般的恩典赐给我们。为什么是诸般的恩典呢？因为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那么根据前面，就是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成。那么怎么样我们能经过这百般的试炼呢？因为我们的主有诸般的恩典，所以主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那么这位赐诸般恩典的神，他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那这就是昨天所发生的，这就是我们怎样的蒙召，我们怎样的我们怎样的蒙召，然后我们怎样的得，我们怎样的这个得救，我们怎样的得永生，我们怎样相信他，我们得永生，所以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然后下面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昨天他呼召我们，叫我们有明天，我们现在都是有明天的人，因为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不过今天呢，他要等，所以表示说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可以说就是魂的救恩。那么等你们战胜苦难以后，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是力量给你，成全你们，就是把你们带到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而且坚固你们，是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这句话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你知道这句话最重要的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在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苦难本身只是预备，苦难不能直接叫我们成全，不能直接叫我们完全，乃是等我们经过苦难，乃是神把一些土壤摆在我们的周围。现在我们这个麦粒的籽壳慢慢开始腐烂了，慢慢的，因为慢慢外面的人开始一天朽坏一天，那这些都是外面，都是准备的。然后呢，生命在里面，因为那个赐恩典的神，诸般恩典的神就在圣灵里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那个生命呢，是从里面一直到外面。主的环境苦难是外面到里面，但是呢，生命是从里面到外面。那么弟兄姊妹，里外夹攻的结果，我们就主，我们就得成全，我们就得着坚固。那么主在我们身上最后的工作，他就要完成。那么弟兄们，有一件事最叫我们得安慰，是主怎么说呢？说是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亲自是两个很重要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神，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神不知道有多少的天使为他效力。所以许多的事，实在说来，心急北风心急南风，神可以借助他的天使，借助他的仆役来为他完成许许多多的事，因为他是伟大的神。如果你去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如果是世界有名的话，我记得我从前开白内障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十年前，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内障有两种，最少有两个方法就是可以除去的，一个呢就是用冷冻的办法，一个呢就是用一根针，那么刺到那个眼睛里面去，然后呢他用这个超音波震动，然后呢就把里面那个混浊的部分把它震碎了，然后把它吸出来。
那么这个方法呢是谁发明的呢？原来是在美国有一个医生，那么这个很有名的牙医生，他叫眼科大夫叫做 Dr. Kelman。那么他是发明这个的，所以后来全世界各地都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呢伤痕最少，所以呢你大概不需要休息很多，你大概两三天你就可以正式的上班。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方法当然是最受欢迎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医生是发明的人，所以呢你知道说他呢是很有名，每天早晨他从长岛坐直升飞机，自己开着直升飞机，然后就到那个纽约很有名的那个帝国大厦，然后呢直升飞机落在那个这个大厦里面，然后他自己就到了那个这个大厦的这个办公室，就是医生的办公室那里。所以当你要去看这个医生，你觉得这个医生你能靠得住，因为他就是发明的人。但是你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你的难处就是等到你到他的办公室一看的时候，你看那个病人呢，大概100个人到200个人就在那个大客厅里面。所以我一进到那个，我一去看病的时候，一面我很仰慕这个医生，因为他是发明的，所以呢那么如果你给他开刀的话，那么应该呢是很理想的。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到50岁，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要是有白内障，是比普通再老的时候，如果70、80岁你如果是白内障的话，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老人家呢，这个如果这个成熟的时候，如果他这个白内障成熟，就像葡萄成熟一样，所以一下就拿出来了。但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人呢，因为他什么都是健康的，都是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发现你拿的时候不小心的会把后面部分把它拿走，那么这个就会损伤，这个会非常非常损伤的。所以在这两种方法比较底下，当然这个方法是比冷冻的方法要好的很多。那么对于年轻人，比较年轻一点的人是一层的保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觉得这两个眼睛是很重要，眼睛不能有一点的差错。如果眼睛有点差错的话，那就不能读圣经了，那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呢眼睛是很重要，所以不管怎样，不管有多少的代价，我们那个时候，我虽然那个时候在巴西，但是呢还是虽然在巴西呢，但是还是花了代价就到美国去，那么就希望说给这个医生呢让他亲自来开我这个刀，那么这样你在这个名医的底下，那么这个刀一定会开得很好。但是等到我一进到那个客厅的时候，一看坐在那儿大概100多个病人，我心里就凉了半截。我说你想想看，这样有名的医生，那么这个光是一天的病人，如果第二天又是100人，所以一个礼拜如果他要开刀的话，你看要几百人，那么要经过他。那么结果呢，后来我才发现呢，我们先要经过很多的检查，根本没有看到那个医生，都是他的医生的助理医生。那么好多的助理医生，一个房间一个好几个房间，所以他同时给看100多人。那么等到了那个到了真的医生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有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这个检查都查过了，给他一份的资料，他一看他应该就明白了。我正想开口给他说一点我的情形，我还没有开口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就是医生已经给你看过了，因为他很多的医生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里面就很纳闷，如果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现在特地从巴西来到美国给这位医生来看，那么按理来讲他应该给你最好的优待，你不可能说现在我想跟他讲几分钟，我希望能让他引起他的注意，告诉我说我的情形跟别人的情形不一样，希望他能够在那个上面多加一点这个记号，然后到时候呢可以有特别的对待。那么这个我相信每一个病人都希望，每一个病人都觉得我是最特别的，那么希望这个医生呢能给他一个特别的关注。但是呢你知道因为人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轮到我的时候，你看不能太长时间，我如果跟他谈5分钟，你想想看，100个人就有500分钟，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所以很快的，你看没有讲几句话，那么他给你的感觉就是他太大牌了，给你感觉他太伟大了，给你感觉你现在你虽然花了钱，但是因为他太厉害。